起分别执着，那是轮回心呐，那是凡夫啊。圣人跟凡夫的差别就在此地。我们在大乘经里面看到迦叶尊者啊，怜悯贫穷苦难的人，前生没有修福啊，托钵常常到那些地方去托钵啊，给他们种一点福啊，这是慈悲呀。啊，如不如法呢？释迦牟尼佛的评语很高明啊！啊，他说这些弟子们偏心，啊，有些人专门到富有人家去托钵，他不是贪爱啊，这个饮食也是慈悲心，希望这些富有人呢多多种福，生生世世富有啊，他存的是这个心，一些好心呢、啊、但是你的存心没有错啊，世间人看到是生起这个疑惑，哎呀，某人你看看他那个人家东西好吃，天天到他家去贪心呐、啊！啊，那个人家东西很不好吃，他天天去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叫人家起疑惑啊！这心不平，这一点佛说出来了，我们也要顾及到啊！啊，不要引起社会大众的疑惑。那不引起疑惑呢，平等随缘就好。啊，我们从世尊，从世尊当年僧团的生活会学到很多东西的。啊，无非是性德自然的流露。四弘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啊，要用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去帮助苦难众生。啊，随缘而不攀缘。啊，随缘什么都好啊，在一切境缘当中，就是物质环境、人事环境里面。不要分别，不要执着啊！修就是修这桩事情，有分别执着是凡夫，是错误啊！无分别执着是佛菩萨，是正确的。啊，没有分别执着绝对不是啊，不知道真妄是非，邪正厉害不是不知道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那是慧呀，那智慧呀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这个不染就是没有妄想、没有分别、没有执着。功夫啊， 佛菩萨帮助一切众生，没有智慧，没有功夫，怎么行呢？有智慧，有功夫，愿力在推动啊，这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世间人每一天工作很勤劳，什么力量在推动他呢？古人说得很好，名利二字啊，他不是为名就是为利啊。如果说名没有了，利没有了，他的动力就没有了，他不愿意干了。那佛菩萨帮助九法界众生，不求名也不求利，啊，他永远不休息，就是以释迦牟尼佛做例子来说。我们对于释迦牟尼佛这个人要认识清楚，你才不至于迷信。啊，这个人要是用今天世间人的眼光来看他，啊，他是什么样的人物呢？他是一位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了，跟中国孔老夫子完全一样啊，终身从事于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。啊，最难得的，他是一个多元社教的义务工作者，他教学生没有收学费，没有收学生供养啊，有教无类啊！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人，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，你信仰什么宗教，一概不分呐、啊。只要你肯来学，佛一定教你。啊，我们在经上看到，他对于他这个行业尽职啊。现在人讲敬业，他的敬业是达到满分的。啊，给大家上课，为大家解决问题，每一天工作8个小时。我们在经上看到啊，20掌经啊，古印度把一天这一昼夜分为6个时辰啊，昼三时，夜三时，所以古印度的一个时辰是我们现在的4小时啊，啊，二十这8个小时。跟大家上课我们想想，现在在这个世间，哪一个做老师的每一天上8个钟点课啊，49年不中断，没有放假了啊，没有星期日休息一天，没有啊。所以有人不明这个事理啊， 说佛教是消极，那释迦牟尼佛消极吗？释迦牟尼佛要是消极，那世间还有什么人是积极的？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，一定要明了。我们今天展开《大藏经》，里面许许多多这小部经呢，都是世尊当年大问的。学生提出问题，佛给他解答，记录下来。这小部经呢，很多很多。佛的愿力啊，不是为民，不是为利，永远不休息。就像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所说的，无有疲厌呐。真正是学不倦，教不厌。我们现在知道，这不是一生一世，生生世世啊，永远没有间断。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普门品里面赞叹观世音菩萨，千处祈求千处应啊。感应的道理我们前面也说过很多次佛在经上给我们讲，有显感显应，显感明应，敏感显应，敏感明应，这四大类呀。敏感明应是最普遍的就是佛菩萨加持我们，保佑我们，我们自己没有觉察到，真的在我们周边刹那之间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呢。凡夫粗心大意，没有觉察到在佛法里面一定要认真的熏修特别注重这个修字，修就是修正错误的思想见解言行熏是不能中断那用什么方法呢？天天读经读经就是接收佛菩萨的教训教诲天天读，不断地在重复为什么呢？我们是凡夫，烦恼习气很重， 很容易忘掉。我们有健忘症啊，一定要时时刻刻提醒啊，总得要一段时间啊。我自己修学的经验30年了啊，30年天天提醒，以后逐渐逐渐入境界了啊，自自然然就入境界了。没有这么长的时间不容易啊。30年的熏习，人从大梦当中醒过来了。这醒过来之后才知恩报恩的，知道佛菩萨对我的恩德，知道一切众生对我的恩德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啊！回向偈上我们天天念呐，天天念，没入这个境界。所以纵然每天念几遍还是做不到啊，这一面念一面都忘记。从这个地方我们能体会到叫业障深重啊。业障深重在哪里？我们不容易觉察到啊，一面念着一面都忘记啊。如何念着这个经句，心里头真正有很深的感动，把它落实在生活当中啊，这样才入境界啊，才叫做修行啊。所以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，它不是业力来的，它是愿力来的啊。这个愿力也变成了性德了，自信本来就是这样的啊。神变因身为体性，这一句话说得好，诸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九法界，没有一定的形象啊，就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啊。所以你要问，那佛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，是老的还是少的，不定啊，男女老少通通都有啊。啊，我们看到古人画的观世音菩萨变相图啊，两大册了，500多幅观世音菩萨，不一样啊！啊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菩萨有能力实现吗？所以佛菩萨没有神像， 能现一切不同的身相。啊，我们为什么不能现呢？我们执着这个身相是自己，就不会变成第二个身相。啊，那这个障碍不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吗？如果我们不执着这个身相是自己，你就能像菩萨一样啊，现无量无边的身相啊。这是真实的道理啊。形象没有一定呢，那说法哪里会有一定呢？应机说法了，说法没有一定的啊。这大乘经上佛自己常说啊，佛没有定法可说，佛无有法可说啊。佛说法就跟大夫给病人治病啊一样，给你诊断你有什么病，给你开什么样的处方啊。如果你没有病，他就没有药方了啊。病跟药是相对的，有病就有药，无病药就没有了。正如同众生有障，佛就有法了。这个法是消除业障的，这叫佛法了。众生没有业障了，哪来的佛法呢？那佛法就没有了。所以佛说一切法了，无不是因众生的业障而说的啊。这就是神变因身为体性啊。我们懂得这个道理，对于佛所设的一切法就不会执着了，不会疑惑了啊。在这个地方佛教学生有四句偈，叫四依法了啊。第一句，依法不依人啊，佛灭度了，不住世了啊。后世的弟子怎样啊能够学到如来的正法？这四句话重要啊！啊，末法时期，像《楞严经》上所讲的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。我们怎样辨别？啊，是佛还是魔？佛弟子善知识所说的法决定与经典相应，经典是标准。如果所说的跟经典相违背，这不是佛法啊。那么佛又怕 这个后世的弟子执着经典了，执着经典就错了。这第二句说，意义不异于，这叫我们不要着经典的相，不要死在这个经文之中。说法的人说的意思跟佛的意思一样，这就对了。一意呀，不一语，言语不一样没关系，文字不一样没关系，意思一样就对了。这个教训很重要啊。如果懂得这个意思，下莲居老居士的会记本就不会有人反对了。啊，许许多人多多人反对，啊，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？理由是执着在文字上。不懂得四义法里头一义不一语，换一句话说，对佛法了没有透啊，没有通啊，才生这么多障碍啊，自己障碍自己，这事小啊，你还得障碍别人，学这个法门那个罪过就重了。那个人学这个法门，这一生当中能往生啊，能得度啊，你把他这个机缘断掉了，这因果责任要负。啊，第三句佛教给我们，一了义不一不了义。啊，这句话的他的真正意思是教我们选择法门。佛说这么多法门，这么多经典，我们在这个里头选择哪一种来学习呢？你要选择了义，不要选择不了义。了义这个意思也是很广泛的，啊，那古人的解释真正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的，啊，这个经论法门就是了义的，这个话说的没错。古人讲东西啊，就跟这个清凉大师注解华严经一样啊，点到为止啊。啊，但是现在人看不懂啊，你说了他也听不懂啊。啊，那就不得不麻烦，不得不啰嗦。啊，那了义还要加上适合自己的程度，适合自己生活环境，学习起来容易啊，不吃力啊，没有压力啊，简单扼要稳当，成就还快，那这就是了义啊。 那这样的了义经论呢，那当然最殊胜的阿弥陀经。所以在中国佛法了2000年来啊，在学佛成就上来说，大概阿弥陀经呢是排名第一了。为什么？简单容易，文当可靠啊。阿弥陀经、无量寿经、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一不是二啊！啊，彭济清居士讲，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，啊，阿弥陀经就是小本华严，华严经就是大本的无量寿经，大本的阿弥陀经。这个话没错啊！啊，阿弥陀经详细的说呢，就是无量寿经；无量寿经详细讲解呢，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。一二三，三二一啊！文字有广略不同，义理一点差别都没有。所以我们要想对于无量寿经、对于弥陀经透彻的了解啊，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的啊，这是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，啊，让我们知道有所选择啊。现在时间到了，诸位同学，我们还继续看寄诵的第五首。或是愿力所出因，神变因身为体现，一切众生大佛也，佛功德因也如是。前面我们讲到世尊教导我们的四义法啊，讲到第三句，一了义不一不了义，末后一句非常重要，一知不一识啊。这一句话要用现代话来讲呢，学佛一定要以理智，不能感情用事。识就是情感，要有智慧啊。如果感情用事呢，决定就产生偏差，造成错误啊。事出世间法，所有一切的误会过失都是感情用事啊。如果头脑清楚理智，怎么会犯过失呢？世尊最后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！凡是事情没有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可以存疑。古人讲，小疑 则小悟，大疑则大悟。啊，这个不是怀疑。啊，怀疑是错误的。啊，那是烦恼。啊，这个疑是学习的方法。理太深了，或者事情太复杂了，一时没有办法搞清楚。啊，我把它打个问号在旁边，我要求答案，这是正确的。第三句讲一切众生大富裕，这好事情啊！众生哪有不求福的呢？中国自古以来所谓的无佛临门，富贵是福啊，富是拥有财富，贵是你有很高的地位啊，那叫贵呀。中国人希望家庭呢人丁兴旺啊，啊，多儿多女啊，这是福啊。啊，希望健康长寿啊，健康长寿是福啊。这些全都讲的是果报，最后一条讲因，好德好善呐，啊，好德好善呢是因呐，你才能够得富贵、多儿多女、健康长寿。啊，如果你不好德好善，哎，这个果报也现前了，你前生修的善业感得这一生的善果，前世没修，这一世要是明白觉悟过来了，啊，认真努力的修学还来得及。勇猛精进，果报在这一生当中就能现前。啊，诸位读《了凡四训》，那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。啊，《了凡四训》后面附了有一篇文章，于敬义欲造神迹。这篇文章不长，叙述于敬义先生修善积德的果报啊，比了凡先生还要殊胜呐！这个是世间大富业，真正的大富业还不是这些啊！真正大富业是什么呢？是破迷开悟。 因为像了凡先生所修的，于金义先生所修的，人天福报啊，人天福报，纵然做到人间的帝王啊，欲界天王、色界天王，他不能出三界啊，既不能出三界，你就晓得依旧是轮回。既然是轮回，那你一定明了，肯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，三善道的时间短了，这是六道里头必然的现象啊！啊，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里头说的没错啊，都是事实啊！啊，所以佛法不贵人天福报啊，不把他这个看重。看重什么呢？看重戒定慧三学，看重啊六度十愿啊，菩萨所修的六度啊，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啊，这是真实的大佛业。但是世间人，这包括六道啊，六道就包括诸天呐、认假不认真呐、佛讲真实的。大家纵然听到了，也点头称赞，决定不肯奉行啊？为什么呢？好像眼前呢得不到利益啊，这个现象很普遍。我早年初学佛的时候也提出这些问题请教张家大师啊，张家大师很慈悲啊，有问必答，而且说得很详细很透彻啊，他告诉我这是对于真实教诲没有透彻的理解啊，我们一般讲一知半解啊，所以他不能够奉行。如果真正彻底明了佛所说的，像开经记上讲啊，愿解如来真实意呀、果然明了如来真实意，哪有做不到的道理呢？啊，张家大师跟我说的，我非常感恩他了。啊，印象非常深刻，这佛法了，知难行，这个知难行易呀。啊，他老人家讲的，正因为知太难了，所以佛说法四十九年，讲经三百余回呀，难呐，行太容易了，啊，念头一转，凡夫就做佛了。你这个念头为什么转不过来呢？就是因为你了解的 不透彻。啊，你在日常生活当中